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我们要再次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从四世纪的第19章到21章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失败的英雄。失败的英雄，我们先读其中一段经文，在四世纪第20章18节到第28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仍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未摆阵之前，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去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都是拿刀的。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圣经先读到这个地方。我想在前一阵子有一件事情蛮引起许多人的注意的，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发生一个战争，是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掳走了一个以色列的士兵，接着黎巴嫩的真主党又掳走了两个以色列的士兵，然后呢就接着是发生战争，双方你来我往，好几百个人的死伤，甚至有些人担心说这个会变成整个中东的战争，不单是引起中东战争，石油的价格也一直往上涨。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基督徒又开始想，中东要发生战争了，那是不是启示录所讲的末日战争，哈米吉多顿这个大战要来了？但是也有些人可能会想，没有那么严重吧，从表面上看不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也还不算一个很正式的国家之间的冲突，然后真主党呢也就是一个小国，黎巴嫩里面一些游击队分子，应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句俗话说，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对中东的局势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背后的靠山是真主党，真主党背后的靠山是叙利亚跟伊朗这两个国家。所以事实上，伊朗已经派革命卫队他们的军人去黎巴嫩帮真主党打仗了。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真的在加入战争的话，那整个中东就很可能卷进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观察一个事情，有些人是外行，有些人是内行。其实不止一个国际的战争，或者是国际上一个大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你怎么去看的？你的人生，你信仰的困境，请问你是一个外行还是一个内行？在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这句话有人说是四世纪的主题，这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在四世时代的问题，到底是表面上看的，为什么他们受迫害？因为以色列是一个部落同盟的社会，他们没有王，所以他们老是被外族来迫害。还是他们有更深层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的。我曾经跟大家思想过几个事实，有的信仰很好，像底波拉，但有的信仰也不怎么样，基甸、耶弗他、参孙，他们也被神使用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除了这些做领袖的事实以外，其他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信仰情况又怎么样？所以我今天要从四世纪的最后来看到这整段的故事。这里有提到以法莲三地有一个米迦这个家庭，然后提到有一个但支派的北迁，他们放弃应许之地迁到北方去，最后是我们刚刚有读到的基比亚内战。这三个其实都是很悲哀的故事，但是让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人的信仰非常的黑暗。所以这三段故事的起头，在17章的第6节、18章第1节、19章第1节都提到一样的话。比如说19章第1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他不断的重复这句话，好像意思是说，只要有王，问题都解决了，只要有王，生活就会很平安快乐。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思想，这个其实是外行，因为关键不是没有王，而是没有神，而是不敬畏神。所以我们透过这几个故事，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在生活中一样遭遇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遇到挑战的时候，你是像这些外行的以色列人，只会看到问题的表面，还是你是一个内行人，你能够看到问题的关键？让我们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有一些反省。头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问题的原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目中无神，目中无神。他们遭遇问题，这些以色列人遇到问题，不是没有王，而是因为没有神，他们没有把神当作一回事。在士师记的第17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色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色克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色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这边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家庭，这个人叫做米迦。如果你读到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家庭蛮属灵的，他信仰还不错，可是你越往下念，你越念越不对。这是儿子偷了妈妈的钱，这个儿子把钱拿来还给母亲的时候，妈妈不但没有责骂他，还分出一些钱送给儿子，然后教儿子说把这些钱献给耶和华。那怎么献给神呢？雕刻一个像，再铸成一个像，然后在自己家里弄个神堂，再找个儿子来当祭司。即使你对圣经再不熟，你听到这种故事，你也分辨得出来，这个家庭的信仰是乱七八糟。他们嘴巴东一句耶和华，西一句耶和华，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把神放在眼中。家庭是这样子。一个支派呢，就是第18章的地方记载了但这个支派。在约书亚记有记载，他们分地的时候，他们分的地是靠海边，也就是在非利士人的地里面。非利士人是很强大的，他们的武器很精良，所以但这个支派根本不想努力去夺得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靠自己的方法，他们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找地方去。那他们有没有去求问神呢？也没有。18章第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然寻地居住，因为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所以他们就设法到北方去找。后来在第九节，18章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在北方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那里的居民不是很强大，很容易打赢他们。这时候呢，他们就说，诶，这个是神的旨意啦，就把神的名给抬出来用了。其实根本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人自己讲。后来这个但支派的人北迁的时候，他们经过了米迦他们家里，把他们的神像祭司一起抢走，带到北方去。我们看到了家庭不好，支派的信仰也不好。那么我们看看负责敬拜神当祭司的，教导百姓律法这样的利未人，应该会好一些吧。所以我们在故事里面有读到说，米迦自己弄个神堂，后来有一个利未人找上门来，这个利未人想找一份工作混口饭吃，所以米迦呢就用他当祭司了。后来当但支派北迁的时候，也把这个利未人带走。这个利未人是谁？18章的第30节，让我们来看看18章第30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这个利未人是谁？这个利未人是大名鼎鼎的摩西的孙子。雕刻偶像是错的，制设神坛也是错的，通通是违背神的。 但是这个约拿单却甘愿做但支派的祭司。弟兄姐妹，如果连摩西的孙子都是这样子，那其他的利未人的信仰呢？什么是目中无神？目中无神不是不会祷告，这他们会。目中无神不是不懂圣经，不是不懂神的话语，他们懂。目中无神不是不会讲属灵的话语，这些属灵话语他们讲得很溜。目中无神的人是好听的宗教词句他朗朗上口，祷告唱诗上教堂他也可以意识意识做一下，但是平常在他的生活中他完全按自己的意识在生活，完全按自己的意识在做决定，只有碰到大问题他才会来找上帝。当然这种人也会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其实他心目中没有把神当一回事。弟兄姐妹，今天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把神常常放在心中？你在做许多事情，你曾经去在乎过神的看法吗？你曾经去在乎过要讨神的喜悦吗？还是你需要旁边不认识耶稣的朋友来提醒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是个基督徒，你怎么会那样做？你是不是弱的，没有信耶稣的人要来提醒你，你是个基督徒呢？前些日子在台湾陈水扁的医生叫黄芳燕，这个医生牵涉到一些法律的事情，送礼券的事情，当他在法庭上面的时候，竟然是要检察官来提醒他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说谎？当检察官这么说之后，这个姓黄的医师他才愿意认错，说他是有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非常丢基督徒的脸。为什么我们需要没有信主的人来提醒我们你是个基督徒呢？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目中无神。目中无神带来的第二步是什么？目无法纪。目无法纪，当他们没有把神放在心中的时候，他们对于神的律法也就没有放在心上。神的律法变成是看情况来用，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要用。律法是随着他们的意思。我们刚刚一开始时候读到20章这段经文，基比亚内战从19章开始一直到第21章，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讲到有一个利未人，这是另外一个利未人，他的妾在基比亚被匪徒强暴，然后这个利未人把他的妾切成12块分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最后以色列人聚集起来对付便雅悯支派，然后这个内战几乎把整个便雅悯支派都消灭掉。当然是非常长的经文，但是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读那么多。我们来看第20章第一节第二节，四世纪20章第一节说，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在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示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以色列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所有的支派全部聚集，其实他们没有照着律法的规定要找两三个证人，他们只凭着这个利未人的一句话，他说了什么就决定了。那这个事情发生在基比亚，他们也不去找基比亚人这个城而已，他们去找整个便雅悯支派。他们聚集的时候有没有事先求问神？没有，等到又决定要打了才去问神。其实这里很有意思的第二节的地方说，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然后拿刀的步兵有40万。在整个四世纪的故事当中，有哪一个士师在对付外邦人的时候可以叫得动所有的支派的，可以叫得动这么多人的？没有，没有一个士师有这样的本事。前面当米迦在家里设神堂放偶像，但支派不去争取应许之地，自己擅自北迁，然后在那边设神堂设偶像做有祭司，这些事情以色列人都没说什么，都没怎么样。然后基比亚匪徒强暴杀人这个事情就算是罪，拜偶像设神堂就不算是罪，难道这些都不是罪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些以色列人对于拜偶像违背神的律法私下设神堂都觉得没有关系， 或者是要对付外邦人的军队，对付外邦人的迫害，除非是自己的支派遇到了，才勉强出来，其他不相干的支派都躲得远远的。但是对于在这个地方一个道德上的罪，对于要对付自己的弟兄的时候，大家变得非常勇敢，大家变得很同心，一下出来40万人。要是对外邦人也这么勇敢的话，他们早就完全得到应许之地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对神的律法是选择性的，他们觉得重要了就重要，他们觉得不重要了就没关系。神的律法是按他们在做决定的，律法是随着他们意识在用的。所以说的更直接一点，他们自己就是上帝。假如自己违背了，就假装没有看见；假如是别人违背了，就搬出来好好惩戒一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种玩弄法律的人，但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谨慎，以色列人会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也要很小心。为什么我这样讲？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罪，道德上的啦、外遇这种事情，我们就很在乎，但是我们对另外一些得罪神的事情，说闲话毁谤人，追求物质成为心中的偶像，我们可以觉得没有关系。基督徒也可能谈到传福音带领人归主就没兴趣，不愿花时间，不愿付代价，但是要是谈到挑自己弟兄的毛病，数算弟兄的错误，然后计较在信仰的一些细节的事情上正确或错误，我们就穷追猛打。如果我们是这样子，那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了多少。神的话语是写在那里，可是我们随意在挑选合我们意的我们来用。所以我们看到了目中无神，我们看到了目无法纪，最后我们要看到的以色列人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目光如豆。从四世纪的最前面，我们就看到四世时代是一个信仰黑暗循环的时代。这个循环我们大家都很熟，以色列人先受迦南的影响去拜偶像，然后神就允许外邦人来辖制，来迫害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痛苦中向神求告，神就怜悯他们，于是呢就派士师拯救，让他们平安顺利了。等到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忘了，又回头开始拜偶像，然后整个循环又再来一次。所以整个士师时代的循环就是一次又一次发生这些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也就是从神的角度，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遭遇外邦人的欺负，为什么会被迫害？原因很简单，他们背离神去拜偶像。怎么解决？也很简单，回转归向神，好好敬畏神。但这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神看到的是问题的关键。这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是内行的。可是从人来看就不是这样子，人看是外行的。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透露出这些以色列人外行的看法。他们在想，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外邦人的迫害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国王，像周围的国家他们都有国王，只要我们有国王可以带领军队去作战，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欺负，我们就可以有平安。不能靠士师，士师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没有了我们就被外邦人迫害。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拜偶像得罪神呢？没有。所以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关键就是没有国王，没有国王那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找个国王。事实上在四世纪的第八章，当基甸得胜米甸人之后，他们就要求基甸当他们的国王。基甸有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后来也真的当了一阵子的国王。然后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我们翻到那里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当他们向撒母耳要求立王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得更清楚。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我想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以色列人只看到表面，他们只看到眼前，这是名副其实的目光如豆。他们以为只要有国王，问题就统统解决了。他们不论拜偶像，不论不拜偶像，敬畏神不敬畏神，反正什么事情都有国王替他们挡着，这是他们的想法。其实我们从旧约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了国王之后，他们照样被外邦人迫害，有了国王最后国家还是被灭掉，因为他们离弃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外邦人的迫害是什么？是我们心中的烦恼，是我们没有平安，是我们的欲望不得满足，我们担忧。假如我们还是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只是看到表面，看到眼前，我们会觉得问题的原因都是出在哪里？出在身体有病痛啦，薪水不够多啦，贷款付不出来啦，房子不够大，车子不够好啊，孩子不够听话。如果我们看的是这些，那我们找的国王是什么国王？我们找的国王就是更高的薪水，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药物，更听话的孩子，更听话的先生，更听话的太太。我们以为只要有这一切就解决问题，就天下太平，然后我们拼命去追求这些。其实我们自己明明知道这些更什么更什么不会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宁可相信这些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讲，那些更什么更什么只会让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落在一次又一次失望痛苦的循环里面。因为真正的原因是心中没有神。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讲到，他给的平安是真平安。因为这世界给的平安是什么？就是国王，是假平安。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外行还是一个内行？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的问题？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真是能够不但看到表面，我们能够看到里面，我们真是把神当一回事，把神的话语当一回事。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父啊，若不是你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就只有看到表面，我们就只有做个表面的基督徒，不讨你喜悦，不能荣耀你。主啊，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自己真正的问题，看见自己的境况，以至于我们会来到你面前，更深的归向你，也更深刻去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处在那里。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故事，也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提醒。感谢你，更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靠我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在美国的 Kentucky 这个州，有一对夫妇赢得这个乐透奖6540万美金。他们有了钱之后，他们决定要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去圆他们人生的梦。经过5年之后，他们已经走完人生的路，他们梦还是只是梦而已。这个太太51岁，在最近沉思在一条Ohio河旁边一个很大的住宅，当他儿子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他的先生也是领了奖金之后，然后就不断的惹麻烦，不断的闹事情。他在酒醉的时候竟然糊里糊涂答应说要给一个女孩子50万美金，后来醒过来了反悔，然后打官司。在去年他死掉，年纪只有45岁。今天我们读到40节的故事，这些人都是神的选民，跟神立约，但是不把神当一回事，不把神的律法当一回事，任意而行。愿神真是激励我们，借这些话语激励我们跟神好好立约，好好爱主。我们不是找这世界的国王，我们真是寻找这位真正的神。愿神祝福大家。